《红楼梦》卷九十六，瞒消息凤姐设奇谋，写机关贫儿迷本性。话说贾琏拿了那块假玉，愤愤走出，到了书房，那个人看见贾琏的气色不好，心里先发了虚了，连忙站起来迎着。刚要说话，只见贾琏冷笑道：好大胆，我把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你敢来吊鬼？回头便问小厮们呢。外头轰雷一般，几个小厮齐声答应。贾琏道：取绳子去捆起他来，等老爷回来回明了，把他送到衙门里去。众小厮又一起答应：预备着呢。嘴里虽如此，却不动身。那人先自吓得手足无措，见这般事派，知道难逃公道，只得跪下给贾琏碰头，口口声声指教：老太爷别生气，是我一时穷急无奈，才想出这个没脸的营生来，那玉是我借钱做的，我也不敢要了，只得孝敬府里的哥玩吧。说毕又连连磕头。贾琏啐道：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府里稀罕你那朽不了的浪东西。正闹着，只见赖大进来，陪着笑向贾琏道：二爷别生气了，靠他算个什么东西，饶了他，叫他滚出去吧。贾琏道：实在可恶。赖大贾琏做好做歹，众人在外头都说道：糊涂狗囊的，还不给爷和赖大爷磕头呢，快快的滚吧，还等窝心脚呢。那人赶忙磕了两个头，抱头鼠窜而去。从此街上闹动了，贾宝玉弄出贾宝玉来。
且说贾政那日拜客回来，众人因为灯节底下，恐怕贾政生气，已过去的事了，便也都不肯回。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时，近日宝玉又病着，虽有旧例家宴，大家无幸也无有可记之事。到了正月十七日，王夫人正盼王子腾来京，只见凤姐进来回说：近日二爷在外听得有人传说，我们家大老爷赶着进京，离城至200多里地，在路上没了。太太听见了没有？王夫人吃惊道：我没有听见，老爷昨晚也没有说起。到底在哪里听见的？凤姐道：说是在枢密张老爷家听见的。王夫人怔了半天，那眼泪早流下来了，因拭泪说道：回来叫琏儿索性打听明白了，来告诉我。凤姐答应去了，王夫人不免暗里落泪，悲女哭地，又为宝玉担忧，如此连三接二都是不随意的事，哪里搁得住，便有些心口疼痛起来。又加贾琏打听明白了，来说道：
舅太爷是赶路劳乏，偶然感冒风寒，到了十里屯地方，研医调治， 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名医，误用了药，一气就死了。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里没有？”
王夫人听了一阵心酸，便心口疼得坐不住，叫彩云等扶了上炕，还扎挣着叫贾琏去回了贾政，急速收拾行装迎到那里，帮着料理完毕，即刻回来告诉我们，好叫你媳妇儿放心。贾琏不敢违拗，只得辞了贾政起身。
贾政早已知道心里很不受用，又知宝玉失玉以后神志昏聩，医药无效，又知王夫人心疼。那年正值经查，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，二月吏部带领引荐，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，即放了江西粮道，即日谢恩，以奏明启程日期。虽有众亲朋贺喜，贾政也无心应酬，只念家中人口不宁，又不敢单言在家，
正在无计可施。只听见贾母那边叫：“秦老爷。”贾政急忙进去，看见王夫人带着病也在那里，便向贾母请了安。贾母叫他坐下，便说：“你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有多少话与你说，不知你听不听？”说着掉下泪来。贾政忙站起来说道：“
老太太有话只管吩咐，儿子怎敢不遵命呢？”
贾母哽咽着说道：“我今年81岁的人了，你又要做外任去，偏有你大哥在家，你又不能告亲老，你这一去了，我所疼的只有宝玉，偏偏又病得糊涂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我昨日叫赖生媳妇出去，叫人给宝玉算算命，这先生算得好灵，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，必要冲冲喜才好，不然只怕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，所以叫你来商量。你的媳妇也在这里，你们两个也商量商量，还是要宝玉好呢，还是随他去呢？”贾政陪笑说道：“
老太太当初疼儿子这么疼的，难道做儿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儿子不成吗？只为宝玉不上进，所以时常恨他，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老太太既要给他成家，这也是该当的，岂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？如今宝玉病着，儿子也是不放心，因老太太不叫他见我，所以儿子也不敢言语。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个什么病。”
王夫人见贾政说着也有些眼圈红，知道心里是疼的，便叫袭人扶了宝玉来。宝玉见了他父亲，袭人叫他请安，他便请了个安。贾政见他脸面很瘦，目光无神，大有疯傻之状，便叫人扶了进去，便想到
自己也是忘六的人了， 如今又放外任，不知道几年回来。倘或这孩子果然不好，一则年老无嗣，虽说有孙子，到底隔了一层；二则老太太最疼的是宝玉，若有差错，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。
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泪，又想到她身上，复站起来说：
老太太这么大年纪，想法疼孙子，做儿子的还敢违拗，老太太主意该怎么便怎么就是了。但只姨太太那边，不知说明白了没有？
王夫人便道：姨太太是早应了的，只为盘儿的事没有结案，所以这些时总没提起。贾政又道：
这就是第一层的难处，他哥哥在监里，妹子怎么出嫁？况且贵妃的事虽不进婚嫁，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个月的功夫，此时也难娶亲。再者，我的起身日期已经奏明，不敢耽搁，这几天怎么办呢？
贾母想了一想，说的果然不错，若是等这几件事过去，他父亲又走了，倘或这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怎么好？只可月些礼办了才好。想定主意，便说道：你若给他办呢，我自然有个道理，保管都碍不着。姨太太那边，我和你媳妇亲自过去求他；盘儿那里，我央科儿去告诉他，说是要救宝玉的命，诸事将就，自然应的。若说府里去亲，当真使不得。况且宝玉病着，也不可叫他成亲，不过是冲冲喜。我们两家愿意，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，婚是不用和的了，即挑了好日子，按着咱们家份儿过了礼，赶着挑个娶亲日子，一概古月不用，倒按宫里的样子，用十二对提灯，一剩八人轿子抬了来，照南边规矩拜了堂，一样坐床撒帐，可不是算娶了亲了吗？宝丫头心地明白，是不用虑的，内中又有袭人，也还是个妥妥当当的孩子，再有个明白人常劝他更好，他又和宝丫头合得来。再者，姨太太曾说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，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，焉知宝丫头过来不因金锁倒招出她那块玉来，也定不得。从此一天好似一天，岂不是大家的造化？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铺排起来，这屋子是要你派的，一概亲友不请，也不排筵席，待宝玉好了，过了宫服，然后再摆席请人，这么着都赶得上。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的事，也好放心的去。贾政听了原不愿意，只是贾母做主不敢违命，勉强陪笑说道：
老太太想的极是，也很妥当，只是要吩咐家下众人不许吵嚷的里外皆知，这要担不是的。姨太太那边 只怕不肯。若是果真应了，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办去。
贾母道：“姨太太那里有我呢，你去吧。”贾政答应出来，心中好不自在。因赴任事多，不理领平亲友们见人，种种应酬不绝，竟把宝玉的事听凭贾母交与王夫人、凤姐儿了。微将荣喜堂后身王夫人内屋旁边一大跨所20余间房屋直与宝玉，余者一概不管。贾母定了主意，叫人告诉他去。贾政只说很好。此事后话。